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我今天要来帮台股啊度过苦厄啊！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啊，止跌回升啊！哎呀哎呀，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真的转强了，这什么东西呀？啊，没有啦，香蕉。哎，怎么烂成这样啊？不是，跟我一样，但是有料啊！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收看《飙股起航》。哎呀，这个周末啊，特别谢谢大家哦。为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五在节目中，我提到我跟哲哲打赌的事情哦，那很多的粉丝来留言给我鼓励哦。然后其实留言数也超过500，相当的惊人哦。平常原来我们很多粉丝其实都是潜水哦，都没有刻意上来留言哇。结果果然这个礼拜五，请大家帮我加油打气哇，这个。大家就浮上这个水面哦，上来帮我留言。我看了一下哦，这几个留言，我们看一下那个资料哦。有人直接说，他说什么？他说，哲哲低估了，大家都是这个古怪教授的粉丝哦。这句话真的还蛮呛的哦。然后也有一个我觉得最感动，他说他从高中听到现在已经上大学，为什么我很感动？原来年轻人也是我的粉丝啊。好吧，不过呢，重点这个我们也不要高兴的太长哦，有时候快乐一下下就好。当然之后，我再去跟哲哲要叫他请客。好，不过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谈的还是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状况哦，因为上个礼拜五哦，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美国股市的一个修正哦，那我在我的这个脸书呢。本来我贴了一个说礼拜天要带我要攻占大巨蛋啊，其实也就一般的票，我要带我儿子去看篮球，然后就有粉丝说，美股跌成这样怎么办哦什么？可是实际上哦，到底要不要担心？要不要担心？当然我们在看这个全球股市哦，以今天来讲延续美股的状况，你看费半是跌了 3.29 哦，那。巴西、澳洲，包括日经哦，今天也跌哦。不过东证跌的并没有很多，韩股也还好，反而我们稍微跌的多了一点。那当然我们会跌的比较多，我觉得还是主要在于我们之前台股整个涨的幅度是比较大。今年你要讲我们今年涨的幅度超过2500点，这个确实是蛮吓人的。所以你说有一个比较相较于所有的股市。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档是 OK， 那这个部分怎么看？等一下我会再跟各位讲。但因为最近呢，摩根大通也做了一个市井哦，他说第一个通膨的问题，第二个战争的问题，第三个联准会政策的问题。那这个地方哦，当然第一个通膨一直压不下来，我在节目的后面我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通膨是什么，为什么？通膨压不下来，它的原因是什么？现阶段来讲，其实从俄乌战争一直到加萨走廊，现在伊朗跟这个以色列两者之间的一个冲突，然后现阶段来讲，大家还在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联准会你到底要不要降息？从三次到两次到一次，现在甚至已经有这个华尔街的投行预估说今年可能不降息等等，那当然这个部分也会让投资人心里面感到恐慌，所以对股市来讲，你看整个礼拜五的一个状态其实真的是一片惨绿可是这里面既然万绿丛中一点红啊， 没想到这个苹果这么强哦，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这里面哦，我觉得有一些细节我们要持续去观察。当股市修正的时候，我们当然顺势的希望整个投机的一个情绪也是跟着快速的降温。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哦，所以如果能够快速的降温，其实不见得是坏事。当然回顾一下整个事件发生的一个状况啦，因为中东之间的一个战火确实是严重。那伊朗基本上这一次派了100多架的无人机去报复以色列，可是实际上1979年以来哦，两者之间就一直有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军事冲突存在着。包括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一个爆发，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真主党发动这个攻击，那因为真主党是这个伊朗长期这个资助的嘛，那包括2023年以哈战争的爆发，所以两者之间其实一直存在着高度紧张的状态。所以你说就美国来讲，大家都没有评估到这件事吗？其实我倒觉得不是，而是这个冲突到底会不会扩大。那因为伊朗毕竟它有这个原油的高这个很丰富的一个蕴藏量，也是在 OPEC 当中的第三大原油出口国哦，也是第三大原油出口国。我们看一下资料，你就会发现说它在整个出口的一个数字上面哦，出口数字上面其实很吓人哦，除了仅次于沙特阿拉伯跟这个伊拉克哦，那个是很吓人。伊朗这么丰富的石油的蕴藏以及它出口的一个数字，所以过去来讲，我们举比较近的，像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那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布兰特原油涨多少？涨了 42%， 超过四成，所以也让股市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跌，美股跟台股都跌超过 2%。 然后10月那时候以哈冲突爆发的时候，布兰特原油也涨了超过一成，涨了 12%、哦、你看红色这条线哦，就是哦，这个就是原油当时价格突然之间就快速的上升，也让美股的跌幅接近 2%， 台股也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修正。但是我去看这一次原油的价格比较特殊的地方是什么，我就抓最近三天哦，因为你说长期之前的走势我就不管它了哦。事件发生的当下，油价确实快速的攀升，从90块、哦、攀升到92。那如果按照之前战争发生冲突它快速上涨、哦、那不管说一成也好四成也好，如果按照这样子来看，油价目前 以我讲这一段、哦、那你这样涨多少，才涨两块钱，而且很快的油价又跌回到事件发生当下时的一个水准，可见这件事情并没有真的引发原油市场的担忧，没有，它并没有持续的不断的大幅度的一个上升。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整个战事其实扩大的可能性并不高、哦、我是从油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在讲恐慌指数，恐慌指数呢从13进入4月以后攀升，这一次的攀升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联准会的官员哦，这个鲍曼在讲说这个也许不止不能降息还要升息，对不对？恐慌上来。那这一次的恐慌指数因为这一个中东战事的原因，恐慌指数再拉上来，恐慌指数就去反映市场在投资情绪上面的一个状况哦，它是透过这个选择权的波动率去推算出来的一个恐慌指数哦。那也不过17、18，并没有真正的快速的冲到20、25、30。当然目前看是这样，你说后面几天如果战事扩大当然就冲出去啦。但是我说到目前为止来看，我就从两个角度嘛，第一个按照过去的经验，战事扩大的时候油价会喷嘛，你看2022年俄乌战争的时候一个多礼拜喷了四成嘛，那这个以哈冲突也喷了超过一成 12% 嘛，那这一次喷出去就跌回来了嘛，油价的部分、哦、这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是恐慌指数，目前看起来恐慌指数并没有快速的冲到我们一般讲真正代表恐慌的那个临界点，是20或25那个位置、哦、目前还没有看到25，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一个临界点、哦、那如果所以我目前看起来我自己大胆的 推测啦，就这件事情应该很快就会落幕。当然你就说那个紧张关系一直在，但是它不会，只要它不扩大，那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影响就没有这么严重。所以你去看哦，纳斯达克的这个股价指数的部分，其实它并，当然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在持续观察它有没有长黑在持续的灌破哦。那如果没有，因为我们从整个这个小道啊，还是 S&P500 的期货来看，其实还算平稳哦。那目前的这个季线的扣底的位置哦，我跟各位讲一下，其实落在15000以下。所以简单来讲，我好，即便后面几天它的扣底拉高上来到15500哦，大概12345678910112，有2到3周的时间，就是有2到3周的时间，它的扣底值大概落在15500这里哦，甚至如果你要再把时间拉长，16000，16000。所以简单来讲，如果哦纳斯达克没有跌破，就是短线跌破16000，但是没有持续跌到15500，基本上季线是不会走平甚至下弯的。那如果季线不会走平甚至下弯，那对于多头来讲，其实它的这个支撑性还是有的哦，支撑性还是有的。除非说季线我们从扣底值推估哦，接下来你只要跌到哪里，它就会走平甚至下弯，那当然它就会形成趋势性的一个转变哦。可是目前我们从扣底值来看，很简单，就是15500，15500，你要跌到15500，而且你要在那个地方持续2到3周，那整个季线、哦、才会走平而且下弯、哦、所以这个目前看起来16000如果能够撑住，甚至你说跌到季线、哦、那它这边、哦、跌破、哦、然后再涨回来，那都就都没有关系。这个是我从美股的一个角度。所以你看、哦、我在盘前我就特别做了一个叮咛、哦、我做了一个叮咛、哦、只要战争的冲突没有扩大，或是没有演，比如说当然你说不可能马上就变世界大战嘛、哦、那通常如果美国本土也没有受到波及，一个礼拜内利空出尽的话，通常很快指数就会涨回这个起跌点、哦、就会收复起跌点、哦、这个是我在盘前特别重要的一个叮咛。那当然我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的 LINE 现在每天早上我会做一个盘前小叮咛、哦、把前一天重要的国际市场以及重大的讯息会整理给大家。那盘中我也会整理一个这个强势股的追踪，大人大量的强势股追踪跟大家分享。盘后我会去做一个产业跟个股投资策略的分享，叫做主流先知道、哦、所以如果你要抢占台股的这个先机，一定要记得加我的 LINE 好不好，小老鼠 GPU20。那因为外面有很多用我名字诈骗的，我现在的 LINE 只有这一个，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哦、我要提醒大家，盘前有一个小叮咛，盘中有一个抢先报、哦、标股抢先报，盘后会有个主流先知道、哦、那这样子帮大家去掌握台股的这个投资先机好不好、哦、这个我每天很认真在整理这些资料啦、哦、那因为我们最近在看外资官股跟自营商的操作，确实有一些不同调的地方。比如说你看外资去买债，买债算不算，你就说诶，可是老师如果不降息的话他买债券干嘛？可是我想问你，如果真的会发生战争，债券难道不是一个避险资金的避风港吗？难道不是吗？所以你看外资最近在做这件事情、哦、买这个金融债啊、公司债啊等等。那官股的部分似乎也是，官股也去买头等债、美债、哦、那倒是自营商，因为自营商的操作、哦、比较这个积极，他会去观察市场的状况，适度的去追逐一些这个短期趋势性的一个操作。所以你看哦，自营商很厉害哦，你看他去追布兰特原油正二，当然应该也有就是上个礼拜有搭到这个议题，不过接着后续还要去看啊，这个整个油价上来以后哦，如果这几天暂时没有扩大，油价再上涨的几率应该就没有那么高了齁、哦。那从这个地方来看，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对台股来讲，对台股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刚才从国际市场的一个观察，那台股基本上来讲，当然现在大家就讲三个剧本嘛齁、哦。第一个是什么状况，就是没事啊， 实际上就是啊画画啊，既然都是无人机嘛，就对伊朗来讲不会有人伤亡嘛，因为它叫无人机嘛。那对以色列来讲，我去拦截你的无人机，坦白讲，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这个冲突嘛。哦，那就这样子。那基本上这两，如果今天晚上美股就涨了，那明天台股就没事了，因为毕竟台股目前整体来讲基本面是相当好的，当然也让这个整个轧空行情能够持续。但第二个状况是什么？就是这个战事有扩大，哦，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呢，他真的，哦，这个 就回击， 不是只是来他领土上空的无人机把他击落而已，他真的回击，那这个就比较麻烦。那这个的影响的时间就要看整个战事的变化。当然最不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就是真的变成大战了，哇，好几国啊，坦白讲那个我也笑不出来了，真的，到时候坦白讲我们还能不能在这边解盘呢，我都不确定了。所以整体来看呢，啊，我觉得是不是一个 见好就收的概念，哦，但是因为法人预估说开低100点是对的，大概100多嘛，但是最后有修正下来，今天跌幅是超过200点，所以到底该怎么看，哦，到底该怎么看，因为三个剧本看起来 好像 也不全然照法人的这个剧本在走，哦，当然因为今天早盘我觉得让我稍微比较担心的是早盘一开盘就出现，因为你实际上你说他说开100之内他就开超过100啊，因为你20740对20586这是超过100点，哦，那你说有也没到200点，但是原本我早上觉得说9点半跟10点半这两个时间点很重要，9点半有没有拉起来，有，欸，这个时候来看确实是不错，当下，哦，我们再看，但是后面又杀下去，10点半没有再拉起来，后面就破了早盘的一个低点，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后面即使有尝试的站回，最后也是失败。我觉得这个是整体来讲，市场还是有反应，相对来讲追高的疑虑。而且早盘估计量超过这个7000亿，确实有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卖压。可是还好，我觉得令人稍微比较放心的是，尾盘的量最后的一个。这个收盘量是4783亿，代表这个恐慌的量并没有持续的蔓延跟扩大，我觉得这个部分看起来是 OK 的。当然因为就台股的 K 线来讲，黑 K 啊跌破这个十日线，而且前面的缺口是有补掉，哦，那我觉得后续的观察的位阶，当然是接下来这几天他一定会去回测十日线嘛，对不对？那个20日均线嘛，回测的状况怎么样，哦，我们再来看比较好的情形是什么。假设出量下杀的话，哦，假设我现在 把整个状况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假设出量下杀的话没有关系，那你我这个画的是让大家看得清楚，不是说跌到这再拉回来，欸，那这样凶狠嘛，哦，我现在意思是说啊，算了，我怕大家真的误解我的情况。就比如说可能是这样子，这样类似这样盘中有破，哦，再上来。那因为你现在20449嘛，你破月线大概200点，哦，200点嘛，对不对？你200点20249就破月线20276啦。啊，一两百点我觉得就目前来看是都还可以接受，因为你就今天来讲，其实今天就跌286点，跌了 1.38、啊，所以如果明天又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它有盘中跌这么多，但是它有出量去，就是卖压出笼，结果出量然后就出现一个下影线把它拉回去的话，我觉得反而不是坏事，后面持续反弹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但是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情况如果是量缩的震荡整理，那就要再观察后续的状况，我觉得就没有表示他还没有表态，那这个我觉得要特别注意，哦，特别注意。当然因为今天贵买已经出一个黑 K 杀到这个月线了，哦，所以中小型股在这种情况下卖压一定会比较大。那成分股的部分确实今天看起来整片绿油油的，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说整片就是从 K 线，哦，从 K 线来看，你继续看哦，它并不是整片都是黑 K 哦。比如说 这个包括中华电啊、台塑化啦、啊、南亚啦、啊、这些，哎，其实 K 棒是红色的哦，代表逢低承接的买盘是有的哦，所以也不全然这么悲观，也不全然这么悲观。所以我觉得今天整体的盘势，在我看起来，虽然好像掉入了刚才法人讲的第二个剧本，就是破十日均线要去回测二十日均线，可是就目前整体的状况来看，成分股的氛围没有我想象的这么糟哦，没有我想象的这么糟。当然明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再去看美股的一个状况哦，那加权指数短线上哦 ,20500 有破，可是如果说这两天有站回去 ,20500, 我觉得问题就不大。但是万一破的话，我觉得跌回到我们认为波段的支撑点20000点这个地方，哦，我觉得应该是有防守性，因为毕竟这里当时有一个红 K 在这里驻守着，所以我觉得只要守在20000点之上，我觉得这整个格局没有破坏。那如果真的跌破20000、哦，比如说我们讲长线整个大波段，哦，跌到19000，那我觉得反而是买点。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的操作策略，当然在20500这附近，哦，我有一些逢高获利的股票，我去做一些获利了结，这没有问题。然后相对大盘比较弱的股票，我也去把它减码，像我们今天也做了这两件事情。但是有一些本身已经跌的，我觉得你就不要再去动它了，因为一旦行情就涨上去，一旦行情就没事了，它反而会相对比较强势，哦，那如果说再往20000修正，那同样的我一样嘛，原本有获利的我再减码嘛，我甚至整个就减掉了嘛，那更弱的那当然我还是把它给卖掉。但如果它的族群比如说是军工，哦，比如说是这个生技，哦，或者是呼应整个 AI 半导体，还有包括半导体这一块，甚至报涨价概念股，哦，像这个记忆体，或者是我们在讲的这个重电族群，这些政策概念股，其实它的冲击就没有那么大。当然就整个我从17151这个地方来看，因为当时整理两周以后出一个下影线就开始往上涨，那我们用 0.382 0.618 0.5 跟 0.618 我们去做一个真正的大支撑，哦，真正的大支撑，哦，实际上大概落在哪里？18500点，大概落在18500点。所以我要去讲这件事情，其实我要讲的是说，股票市场它不会每天过年，它不会每天涨。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们要操作的股票，你一定要顺应的题材，你要有基本面，你要低本益比。为什么？一旦股市有一些风吹草动，出现了回档修正的时候，你低本益比的股票，有题材性的股票，有基本面的股票，坦白讲逢回可能都还是买点哦，甚至回档的时候还有人会进场买哦，对不对，哦，K 线的一个状态，哦，比如说十字线或下影线或是开高走低的红 K 棒，这样出现的几率就会高很多。当然就整个行情来讲，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讲正式走空，因为刚才我讲了20500，我说这是一个短线的支撑，我讲了20000，我说这又是一个波段的支撑，就长线来讲19000。但是实际上我真正我认为转空的时间 点就是一旦它，因为你破季线，有时候因为季线也是我们自己画的嘛，对不对，季线是我们自己画的嘛，它不是就是这不是一个它本来就真的存在，那是我们为了去做市场分析，哦，那你说60日均线，那为什么不是 55, 为什么不是 50, 为什么不是 59, 58, 57, 56, 对不对，啊你起的，哦，对不对。所以 我要讲的是说，这个是我们自己在做的一个参考，那真正的关键还是在我们从技术架构上面整理方面真正反映到成本的那个价位。那如果以周 K 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如果真的跌破18500，哦，这个是我最后的底线，就我们常常在讲最后的底线是什么，我觉得我最后的底线会是18500，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图，我提醒大家好不好，就是说在还没有跌破18500之前，我觉得你不要慌，哦，那这个我稍微整理一下地缘政治的一个投资方向，如果是轻微冲突， 当然热门股、人气主流股回档就可以买嘛。那如果冲突扩大，其实军工像今天军工表现也是好，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军工啊，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军工啊，对不对？哦，然后再来就是中长期的布局，其实这种危机的时候，不管生技啊、军工啊，还是涨价概念股，都比较有表现。尤其是如果它本身低本益比又已经跌过一段了，那另外一个，因为现在油价是跌回来，但是如果未来油价持续上涨，你不妨也思考一下塑化类股，不妨也思考一下塑化类股。所以这是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向。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就说也不要因为哇，这个就说。我常在讲，我们做股票齁，该关心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关心，该注意的大方向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也不用一天到晚因为旁边就是闻鸡起舞或是风吹草动哦，噤若寒蝉这样，哎，一口气用了这么多的成语，呵呵，所以现在突然觉得平常要不要来多背一点成语啊，好不好？还是在台积电，那因为台积电它接下来还是会持续扩张它的产能，营收还是会持续的一个成长。其实法人还是蛮乐见 Q1 的表现，也看望 Q2。以目前来看，台积电的客户最主要还是苹果嘛，对不对？再来是辉达嘛。那如果说苹果，你刚才我们一开头的时候，我们那一张画面不是有一片绿吗？只有苹果在涨啊，你有没有印象？那如果苹果今年下半年整体会好起来，那他可能再大，对台积电来讲，原本是靠辉达，苹果又上来，那不是加成的一个效果嘛？所以我真的觉得不用太过担心。不过还是去注意一下法说啦，到底会讲什么？因为包括对半导体的景气啦 ，HPC AI 未来的一个新旧递补的一个状况啦。不过我更在意的，当然还是资本支出的一个部分哦。如果他减少资本支出，代表他对未来不看好，持平我觉得还好，但如果增加，那代表他对于整个产业未来的前景已经开始转向乐观，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特别去观察的点。那当然在这当中有一些细节、哦、很多比如说像礼拜五这个 ADR 跌了 3% 多，大家就很担心、哦、就在讲哇，那台积电怎么办，也有同学在私讯问我、哦、不管在LINE 啊或者是我们影片下方，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美股的 ADR、哦、什么叫 ADR、哦、就是在美国挂牌的存托凭证，它是一个第二上市的概念，就是它的母股、哦、就是它的本体是在台湾挂牌，就是台积电嘛。然后呢，它就拿一些老股、哦、然后用凭证的方式，存托凭证、哦、deposit 到这个美国去挂牌，这个就叫存托凭证，那个 A 就是美国的意思，美国存托凭证。好，那这个存托凭证我们当然就去换算、欸、在美国多少钱，在台湾多少钱。那因为我们的交易市场是相当活络，你也可以借券啊，你也可以放空啊，做多啊什么，所以假设在美国 ADR 换算台积电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好，那它跟台湾之间有很大的落差，那叫溢价。溢价，那当然溢价，假设你美国的股价在涨 3%, 那我的台湾这边、哦、就会慢慢的追上去，把这个溢价的部分它去补强，就是看怎么样收敛。那为什么溢价的部分要收敛？为什么溢价会扩散？为什么溢价会收敛？当然溢价扩散的原因在于强劲的一个买盘，可是强劲的买盘都是一时的嘛，激情是一时的嘛，对不对？生活是一辈子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短短几秒钟的激情，就变成一辈子的家人。那所以如果是要做一辈子啊，不是，如果是要长期的来看的话，你这个溢价的部分，我可以透过套利的方式，对不对？比如说我去空这个台积电美国的 ADR 啊，我去买这个台湾的台积电啊。那我这个溢价不是就会收敛吗？我就可以套利啊。所以你看哦，我们去计算哦，因为美国的这个 ADR 哦，一就是你要去算啊，一比五嘛，哦，就这个一股 ADR 代表五股的这个台股嘛，对不对？我们去算嘛，哦，那再加上这个汇率哦，那我们去算出来，就是 ADR 换算的结果，相较于台股的部分，已经出现了100。超过100块的溢价，我用台币的 因为台积电的价格再加100块、哦、就是美股的 ADR， 所以溢价多少已经超过一成了，这么多、哦、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溢价很高的时候，其实你要嘛就是台湾这边多涨一点去追，要嘛就是台湾多跌一点来等。所以你看今天不就是这样，今天就是这个图，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懂，就之前溢价最高的时候、哦、几次以来超过160块、哦、大概在180块附近，但是最近本来溢价已经稍微有点收敛在100块附近、哦、又出去最近又回来、哦、那实际上溢价应该要收敛，溢价应该要收敛、哦、所以你看、哦、台积电、哦、今天是跌多少，跌 1.47， 可是 ADR 是跌超过 3%，那为什么我们跌的比较少？其实它是在做收敛，所以假设，美国的 ADR 持续的修正，哦、那台湾的台积电不一定会跌哦，不一定会跌哦，因为它会做什么？它要做什么？收敛。你不要解读成说，因为我们这边有关谷护盘呐、啊，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哦，但是有没有实际上我们在讲这种溢价收敛的过程？其实最有可能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关谷护盘好了，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外资变成他去买台湾的台积电，然后他卖出或者是空嘛，空美国的台积电去做这个收敛的操作，这个我们叫也是一种套利交易或是配对交易啊，有可能啊。所以不尽然台积电就真的会跟着美国的 ADR 一直下跌、哦、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哦、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那当然鸿海今天也受到一些影响，今天鸿海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但是从 K 线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还好，因为它就卡在这个月线附近、哦、卡住了。那假设说这两天国际股市的问题 就消失了，那有可能就在这边止跌的可能性就很高。那如果说你想买鸿海的人，我觉得这几天你可以去观察，可能会有机会哦，可能会有机会哦。哦、如果真的大家比较担心这个战事的发生的话，但我还是讲这种都是短线的一种利空啦、哦、那你这时候我们去留意一下，可能后面还会有中长期的买点又出来。那当然联发科我们最近跟大家在分享联发科、哦、那我讲还是受到这个灰犀牛，就我们讲中东战事的一个影响，你从基本面各方面的角度来看，其实都是一档好股票。那在这个情况下，当然以为目前来讲，大家会说可是如果外资一直提款，个股还是会修正啊、哦、可是我想要讲的是后续除了外资之外，我们更应该持续去看一下内资的一个威力。那因为联发科这档股票基本上也会是内资的 ETF、哦、锁定的成分股，所以后续、哦、我们还是可以特别去观察一下这个长红所延伸过来的这个价位的附近有没有一个强劲的支撑的买盘。那如果有，其实对于我们原本就要做中长期操作的人来讲，就又是一个切入的好时机点、哦、那因为后续我觉得这一两个礼拜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就目前来看，第一个通膨的问题导致联准会的一个降息的政策一直没有一个下文。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中东的一个战事又冒出来或扩散。那第三个当然还有包括超级财报周，因为财报周一开始的时候，金融股的整体的财报并不如理想，所以后续几个重量级的电子股，不管是 ASML 也好、哦、包括这个台积电是我们18号嘛、哦，然后几个我觉得大家我们也会去帮各位追踪一下，看看整个法说的情况。那如果法说的状况其实比大家想象好的话，我觉得加上中东的战事如果又没有扩大的话，买气自然就回来了、哦、所以你去看、哦、辉达反而涨多反弹以后又受到影响，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档，可是苹果反而是上涨的，虽然涨幅不大，但是在万绿丛中它能够一点红，这已经相当不容易哦。那这个之前其实我们在三月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讲，我说这个时间点大家不妨、哦、持续去减码辉达买进苹果、哦、所以你看我们都会在这个策略上给大家一些非常可靠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些 想法，也其实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在金融市场你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应变，怎么样去做操作。那当然因为最近台币啊，台币在持续的贬值，我们也不免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是外资持续的一个汇出。当外资持续汇出的时候，一定也会给台股带来一些压力。好，这个点我不否认，这个点我不否认。但是我们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我就抓几个点好了。比如说2023年的上半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时间段外资其实也是在卖的？那当然台就钱就汇出去啊，台币也相对是比较偏弱啊。可是当时的台股有没有出现在外资大幅度卖超之下会看到的大幅度的修正？好像没有。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投信的买盘进来支撑。所以有没有可能今年在外资持续卖出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以投信的资金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撑的观察？因为这个叫内资嘛。那当然我有准备一份资料送给大家。为什么要送一份资料给大家？原因是谢谢大家。哎呀，这个因为我们双喜临门嘛，我们的 LINE 突破一万了， YT 也突破两万了。那我也跟大家讲，我说只要这两件事同时达成，我会送大家一个大礼包，我们的粉丝有一个福利大礼包，因为好友也达标了，订阅人数也达标了，当然感谢大家的支持。好，那当然你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 之后，你输入一个关键字 ETF 要来拿什么资料。我刚才前面已经先点了一个火，点了一个起了一个头，我告诉大家说，其实你如果汇率持续的贬，外资持续的卖出，台股没有跌，那代表内资的力量是现在，当然我不能讲取代外，我不敢讲说取代外资，但是内资的力量还是很强大。所以接下来四月份有几档高股息 ETF 要募集，包含00943，我们看一下齁，在月底齁是29到5月3号，还有944跟946分别是在22号这段时间。那这当中当然不管它从现金股利发放来看齁，还是外资持股占比比较高，当然也还是包含现金股利。所以你会发现高股息 ETF 的战略还是会是今年四月底的重头戏。然后在这当中当然我们也会去看到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成分股，包括神机啦、汉唐啊、联发科，有没有 ?944, 这个是944哦，还有包括瑞昱啊、联咏啊等等，汉唐啊，这些股票未来在靠近四月底的时候会不会有强劲的买盘进来，这个也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对不对？那除了这样之外，五月份还有一件大事，不能算一件，好几件哦。什么大事呢？就是00878、00940，还有呢00919以及00939，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换股。换股的意思就是有可能高比重的会被降低，低比重的会被调高，没有被纳入的会被纳进来，这就有可能。那当然如果你的比重很高，你会被降低，你要小心卖压。那如果你的比例比较低，你被这个比例被调高，那就有买盘了。那你本来不是在成分股里面被纳进来，那也是有买盘。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这四档，你看哦，878 2600多亿，940有1700，这加起来就多少？4300、4400。如果再加上919 4300加上去多少？5600、6000多亿，这四档加起来6000多亿。那这个换股当然你没有调节比重了，就没有，它就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我现在讲比重高被调降，比重低被调升，这中间就产生了你可能比重高被降低的你要减码，比重低被调高的你可以加码或续报，这当中就可以带来一些操作的机会，比如说这个重复了股票这几个啊，有联发科啊、伟创啊这些啊，有没有？你看878、940、919、939这些有重复的哦。那这些重复的到底它是会被因为它，你如果说像联发科，它可能比重已经就在那了，它要再增加有点困难哦，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说有一些还有机会在维持的，或者从下这个比例比较低被拉上来的，那就很漂亮。那但是有些比例高的 会不会开始被调节，哦，这个就是也是我们要去避免的，哦，避免的。那当然这一份资料，哦，我们也特别在看，比如说有些殖利率，哦，已经掉下来的，哦，重复持股殖利率已经掉下来的，哦，我们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一点点，哦，要稍微小心一点点。那如果说它的殖利率还是很高的，那我觉得就不用太过担心。那如果它的殖利率增加的，那有可能它的持股比重会被调高。那这些就是后续我们在操作上面的可以去琢磨的地方了齁。那当然高股息换股，这就是一个市场的现象，也是一个投资的机会。多数高股息成分股调整四到六月，五月尤其是五月份，那它都用股利做排序的话，那基本上这些高息股应该是可以掌握，是可以掌握。但是你怎么卡位，哪一些有可能被减码，哪一些可能被加码，哦，我们也帮各位做一个完整的整理。所以这一次我准备了这份礼物要送给大家，好不好，哦，送给大家。那这个会需要花很多心思去整理，哦，花很多心思去整理。那也这个邀请大家来索取，哦，那你只要加我的 LINE， 输入这个 ETF， 好不好，就可以来索取了，哦，提醒大家，哦，好不好。好，那当然刚才讲到的这个通膨的部分，我们今天小教室很快的，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去理解为什么通膨在今年有可能变成是一个顽强的一个议题。先来看一下，你看联准会他也说通膨很高，九月份才有可能降息。现在各个官员的讲法已经都开始变了，哦，原本鲍尔还哇这个要降三次，哦，大家推要降三码等等，可是现在看起来通膨好像压不下来。当然我们先去思考什么，我们在讲资料当中所谓的 CPI 还有所谓的核心 CPI确实最近有稍微开始回温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我们去理解什么叫 CPI。 CPI 很简单嘛，就是物价指数嘛。那我用一个基期我去跟它做一个比较嘛，那通常我们就是跟上个月或跟这个去年同期做一个相比，这当中我们去计算了什么，包括有食品啊，包括有房屋啦，衣着啦，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就是房租嘛。再来是什么，你其实会发现食品饮料的占比也相当的高，对不对？还有医疗保健，哦，能源，这些这都是，哦，这都是。那可是问题是食品就是黄小玉嘛，原物料嘛，能源就石油天然气嘛，有时候这个波动比较大，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扣除？如果扣除这些，那叫什么，叫核心 CPI。 这个会是每个月第二周到第三周会公布，哦，那另外一个是 PCE， 可是其实我们刚才讲 CPI 好像又有负然的迹象，可是真正我们在看 PCE 其实已经有降下来，而且这个 PCE 其实才是联准会，哦，官员们特别喜欢看的。那什么叫 PCE 跟 CPI 有什么不同？其实也是物价指数，只是它做了一些重新的调整跟编制，它把这个房屋的比重比较降低，因为在 PCE 里面是17到18，你去看如果是在 CPI 里面占了三四成，可是坦白讲就是房租它的波动不大，那我它也不太可能突然之间大幅度攀升，也不可能往下调，所以一定要用这么高的比重去衡量吗？哦，这是联准会的想法。反而医疗保健这一块，你有没有发现生病一定要看医生，对不对？那这个部分反而会是持续要不断的支出，而且可能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是有的。你看像最近健保费从150涨到200，有的涨到直接很夸张涨到500的都有。那未来生病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你不想去看病的念头？因为像美国就是这样，那个生病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保险，那个医疗费之贵啊，对不对？所以他用 PCE 来去评估，我觉得也是对的。那另外一个就核心 PC 一样，就是扣除这个能源跟食品，那每个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四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要去观察的是 PCE 的公布。那因为回顾这一轮的通货膨胀的一个上涨，大家稍微有点耐心听我来讲一下。2020年到2023年就是因为需求，你看需求增加了， 然后供给的部分也突然之间急剧的一个攀升，为什么会产生需求增加？很简单嘛，疫情对不对？疫情回来报复性的消费所推动的需求的增长，疫情之前对于电子消费产品的一个需求哦，这些东西不断的在反映在需求面。那因为这个疫情可能产生了一些工作职缺跑出来了。哦，再加上很多人在疫情过后，他不想要回到职场上，因为他突然觉得人生无常啊，对不对？哦，那所以他跑要去坐游轮环游世界啊。哦，最近看到哦那个游轮啊，环游世界的旅游，好好想去哦。而且他从春天到夏天再到冬天，春天是去北欧，夏天去看极光，然后冬天去非洲，哇！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突然有一种不如休息的念头齁，啊，陪一陪家人。当然现阶段还没有，但是我看到那个广告的时候，我心真的有心动诶齁。那从需求面来讲攀升，可是供给面我刚才在讲，就突然之间很多厂商不是就停了吗？或者说缺柜缺工塞港这些问题，供给突然之间急速的，就是这个供给的部分急剧的产能的上限就瓶颈嘛，我就缺掉啊，宾士车你要买，我就没有晶片啊，我就只能给你这么多。在这个情况下，就突然之间市场的量能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情况下，整个价格就突然暴冲，就是这个图要告诉大家。好，那所以过去疫情之前，价格本身的一个僵固性，让厂商其实也还有其实不太可能频繁的去调整这个价格，而且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调整价格的成本叫做menu cost 哦，翻成中文叫菜单成本，意思就是说我涨价这件事情，它会带来很多的成本，它不是很单纯的就把价格调高。各位去看很多餐厅，它在疫情刚开始发生，原物料价格上涨，天然气、石油这些价格上涨的过程中，他们都没有涨价，到后来真的受不了涨价了，然后就用一个贴纸贴上去，用手写，有没有很丑这样子？有没有？哦，或是用印表机印出来，然后贴上去，对不对？没有办法的事情，那这个就叫什么？就叫菜单成本。可是当一旦逼得不得不调涨的时候，就会调涨。过去的频率，疫情之前是十个月一次，但是在疫情期间，每五个月就调一次，每五个月就调一次，很可怕。每五个月调一次，代表价格急剧的攀升。不过最近这个调的频率其实有稍微降下来。哦，那未来有价格到底会不会持续上涨？你如果去参考2020年到2023年当时的油价，这我们就知道这绝对会是影响通膨其中一个要素。最近油价虽然稍微有些回升，但是并没有出现像疫情期间当时的快速的上涨。另外一个是天然气，也是导致，因为天然气就牵扯到发电电费嘛，发电的成本嘛。那天然气在2020年到2023年那一段时间最高涨多少？16倍。但是近期我们再看天然气的价格，确实已经回到相当稳定的一个状态，哦，所以这个部分的影响冲击也变小。但是有一个部分比较麻烦的是在农产品的部分，我觉得2020年到2023年受到的是什么？当然疫情期间 农产品没有办法顺利的收成，栽种也好，收成也好，因为疫情大家被关在家里。到后来2021年、2022年开始，这个俄乌战争所带来的影响，以哈冲突，以色列跟这个以巴冲突，然后等等，那这些当然让农产品的价格急剧的攀升，这个也是影响 CPI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那最近战争的影响慢慢下降了，可是为什么黄小玉的价格又攀升了？当然第一个，俄乌战争其实也还没有结束，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极端气候现在带来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部分也还是持续在影响着 CPI， 这个我们要小心。那另外一个在疫情期间运价大幅度上，大家还有印象，不管是散装也好，海运也好，哦，这个大排长龙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说起来时间也过得很快。那现在运价的部分其实已经又慢慢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投资散装航运类股获利，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所看到的是， 它的价格已经慢慢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当然也比较不会再去推升价格的上涨。但是所以从 CRB 就是包含石油，包含这个天然气，包含这个农产品，包含这个冻橘汁啊，肉类啊，还有包含了这个刚才讲到的咖啡、可可啊，这些全部加总起来，你其实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这个观察 CPI 的先行指标。以疫情期间它大幅度的一个上升，攀升了至少我觉得大概三倍有。那最近其实你要讲 CRB 它也没有回到疫情之前的一个起点，没有。那最近又有稍微筑底以后好像又要再往上攻这样的一个迹象，甚至又要再突破前面的高点。所以你说今年还有没有通膨的问题，目前这样看起来是的，我们没有办法否认，而且我们确实必须去高度的关注这个通膨未来如果持续发生也居高不下的话，有没有可能今年真的就不会降息了，这件事情我们确实要审慎的去评估，然后去思考怎么去影响到我们投资的一个布局。当然就目前来看，我们从密大的一年预期通膨率跟五年的预期通膨率来讲，实际上长期的通膨还没有大幅度的攀升上来，那一年的部分确实原本大家预期有掉下来，最近预期又稍微有一些回升，可是呢这通膨背后其实也在反映的一件事情，就是消费，美国的内需消费，这个是针对美国的内需消费有没有回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持续看吧。所以反正基本上当然也有大家在关心债券的问题，这个之后小教室我也会再花时间跟大家聊一聊，不过今天我想时间的关系，我想透过今天的一个飆股起航的一个节目，我们从这个，我也希望让大家好好的去了解到这整个这个通膨可能带来的一个影响，好不好？好，那也再提醒大家哦，就是我们的 LINE 其实每天早上、中午跟下午收盘以后，我都会整理非常完整的一些资料跟讯息，不管是盘前的小叮咛，还是盘中的这个飆股抢先报，还是盘后的主流先知道哦，我相信对大家在投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也别忘了到这个我们的 LINE 输入 ETF 来索取我这一次要送给大家的大礼包，好不好？记得也要订阅我的频道，每天观看，我相信对你的投资功力会很有帮助的。我们明天见，谢谢大家，拜拜。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
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